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7月10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1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警察局长说，导致5名警察死亡、7人受伤的伏击本来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达拉斯警长戴维·布朗星期天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那名后来被炸死的枪手对警察谈判人员说，他想杀死白人，特别是白人警察。警方星期五在搜查枪手约翰逊的家里时，发现制造炸弹的材料与一本日记。布朗说，材料如此之多，足以给我们全城，给我们德克萨斯北部地区造成破坏性影响。自从白人警察在上周的2天里杀死2名黑人后，美国各地举行抗议示威，多人被逮捕。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日晚些时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南苏丹再次爆发的暴力冲突。这场冲突已经导致100多人丧生，并引发人们担心南苏丹有可能重新陷入全面开打的内战。与此同时，在南苏丹首都朱巴星期天传来报道，终于基尔总统政府的军队已支持第一副总统马查尔的队伍在交战。此前，美国国务院紧急呼吁各方镇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呼吁双方降低敌意。英国智库检视房屋咨询机构星期天说，伊斯兰国圣战者组织继续失去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曾经占领的地盘。检视房屋咨询机构说，伊斯兰国去年失去了14%的地盘，今年上半年在其基础上又失去了12%的地盘。检视说，伊斯兰国上周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总共控制大约68,300平方公里的地区。检视的评估并没有分别列出2015年和今年上半年伊斯兰国在两国分别失去多少地方，不过他的评估似乎与美国军方5月份公布的结论基本一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失去了他曾经控制的45%的地盘，在叙利亚失去了16%到12%、20%的地盘。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是有着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友谊的纽带。他警告，两国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里必须更为包容。奥巴马星期天在马德里与西班牙代理首相拉霍伊举行会谈后说，我们的世界正在迅速整合并提供巨大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不能够确保包容性，如果我们在经济与安全问题上不能够有效的协调，那么它将是非常危险的。奥巴马说，在国际事务上如果没有包容性，就会疏远世界各地的公民，造成冲突和大规模的移民，并给恐怖主义制造庇护所。奥巴马说，如果全球一体化不是对所有的人有利，如果这只是有利于精英阶层，你将看到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人们将认为被抛在后面，你将看到造成分裂的粗糙的民粹主义，那将对谁都没有利。星期天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著名的政治活动人士和评论员耿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开枪打死在一个咖啡馆里。这位知名的公众人物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是柬埔寨草根民主党的创建人。他的被杀加剧了民众对洪森政府的愤怒，在现场的大批抗议者确信这是政府在明年选举到来之前恐吓反对派政治人物和公民社会的最新一波行动。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目击者说，当时有2人走进耿莱正在喝咖啡的咖啡馆，近距离地向他的头部连开几枪。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南中国海仲裁宣判在即，中国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台湾导弹误射事件后续效应无限，两岸是否将从冷核变成冷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1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强台尼伯特重创台湾东部，并在昨天登陆了福建，希望两岸的受灾民众都能够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那么今晚海峡论坛的上半场呢，我们聚焦即将宣判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下半场我们将带您关注台湾导弹误射事件所带来的后续效应。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东宁，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新的这个接收管道，是不是您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还是我来介绍一下呢？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利用这个脸书来进行直播，如果稍后我们成功的话呢，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能够加入我们的讨论。博弈，
好的。那么我目前呢，从我的这个智慧型手机上呢，已经看到从美国之音中文网上面呢，我们已经顺利的进行直播了。那么所以我们也呼吁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如果尤其是台湾的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您也可以透过脸书的直播来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视频节目啊。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老师今天再度在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跟我们讨论两个话题。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是，都您好，博弈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就像刚刚博弈说的，我们今天海峡论坛是第一次尝试要进行脸书上的直播，观众朋友们可以试着在脸书上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我重复一次，是 facebook.com 后面加的是 voachina， 可以大家试着能够在脸书上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南中国海仲裁案宣判前夕，地区的局势一触即发，解放军四名上将亲自坐镇，三大舰队出动了上百艘战舰，在海南岛到西沙海域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弹演习。中国空军的第四代隐形战斗机歼-20也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升空试飞，美军的航母有多艘军舰在相关的海域待命。与此同时，台湾的海巡署启动了南沙避海专案，今天下午派出了伪星舰航向南沙的太平岛执行巡弋任务。不过民进党政府日前将马英九政府时期部署在太平岛的两艘潜防艇撤防引发了争议，国民党的前立委邱毅提出警告，一旦仲裁结果不利于中国，就是蔡英文政府放弃南海主权，并且以租借的方式让美军进占太平岛的最佳时机。对于邱毅这样的个人说法呢，台湾媒体援引大陆涉台的人士指出，北京是非常重视蔡英文政府对于仲裁结果的表态，如果民进党政府放弃南中国海的主权，甚至将太平岛租借给美军使用，北军不排除以国家领土完整为由派遣解放军去接收太平岛。那么针对即将这个出炉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哦，究竟是不是牵动敏感的美中台关系，将原本就已经陷入的紧张两岸关系添柴加火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你怎么看目前在这个南中国海仲裁案出宣判前夕，中国方面的一连串的军事行动究竟有何意图？如果这个结果真的是不利于中国的话，他们又有什么可能的举动呢？李华球老师。
是，那么即将在下个礼拜二就 会宣判了这个国际海洋的仲裁庭的这个有关于菲律宾的这个绳索的这个案子。那么从目前大陆的种种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行动、外交、军事的整个举动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大陆的这一个几个目的啊，大概如此。第一个的话，我认为大陆呢在暗示美国以及在美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家，让这些小国家以及美国等大国家不要轻举妄动，尤其是在这个仲裁案之前的话，美国的大陆的这个三个舰队、三大舰队、四个上将亲自来指挥这样子的一个调度来看的话，那么事实上以他的这个整个军事的这个部署，那么舰队，那么最先进的这一个歼形的这个飞机，以及非常完备的这个导弹的设施，同时它的这个关通系统、雷达系统、侦监系统等等的，几乎倾巢而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就是在警示、暗示美国以及小国家不要轻举妄动。但是这个也会引来其他国家的这一个对峙。因此看起来的话，目前大陆的这个态势是非常的这个严密。但是呢，整体来讲的话，还不到了这个低强度的这个冲突，甚至于中强度、高强度的冲突，未来都还值得再观察。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特别大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当然是警告菲律宾，尤其是菲律宾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会连锁的引动了这个汶莱、马来西亚、越南等这些周边的小国对于这个南海仲裁的这个整个周边的这个形势，以及乃至于台湾的这个太平岛等等，都是这些小国家为了要能够在这个这些南海周边的这个岛屿能够争取到相关的这个资源，甚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这个能见度也好等等的，这都是大陆目前做了一些举动。第三个，我认为大陆这样的举动也在警告我们台湾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也就是说在还没有这个仲裁案宣判之前的几天做这样的大幅度的动作以及这样的警示，那么也要给蔡英文压力，可能呢，希望蔡英文能够不要放弃，像媒体所讲的，不要放弃太平岛不要低调的来应应这样子的一个南海的仲裁案根据我个人的这个判断我认为呢，台湾不会放弃太平岛，因为太平岛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象征性跟实质性意义都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远离台湾本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如果放弃的话，那无非的是宣布了台湾弃守了这个太平岛，对台湾的这个内部的人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考验，也对政府来讲是一个让台湾许多人民会对他很失望，所以我不认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呢要蔡英文很强烈的来回应或者是做出更激烈的动作，我看应该也不会。以他低调温和冷静的这个个性来看的话，我认为他采取模糊的策略，采取低调的反应，但也不会呢不作声，应该会加强一个声明，对于国际的这个法庭呢，对台湾的这一个忽视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想呢蔡英文会加码来做一个声明。这以上这三点是我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的深入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玉芬除了看到这个北京方面解放军的大动作之外呢，其实美国的航空母舰跟军舰也留在这个南中国海相关的海域来进行待命你怎么看中方可能动作之后美方要如何回应呢？还有您又是怎么看这个我们党前立委邱毅的说法，说蔡英文可能放弃太平岛让美军去租借？
我想邱毅这个说法，如果说稍微有一点大脑跟智商的人会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笑话了哈。那如果大陆方面还有人相信，那我觉得他就是选择相信不使用自己的大脑来判断事情哈。那么因为不管这个蔡英文要不要放弃，或是美国会不会去，这个其实有好多的管道都可以查证的，
是
就是说这是一件根本不需要就是说去猜测的事情。因为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美方表示对有争议的岛屿是不介入的，那所以说在这些南沙群岛被认为有主权争议的地方，美国前两天有一个听证会，甚至包括在议员询问说黄岩岛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军会不会根据协防条约去保卫这个黄岩岛，那么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跟这个国防部的说法都是说他们会关切，但是他们美国的立场是在有争议主权争议的岛屿是不介入的，不采取立场。所以说太平岛这个本身就不可能是美军会想要去介入的一个地区。那尤其是在台海的安危上面来讲，美国最大力就是和平跟稳定， 美国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去介入太平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说北京如果说在心态上就是说不相信蔡英文，他们只是在等待出手修理蔡英文的时机的话，我想说任何的情况都可以被解释成说蔡英文这个对于有台独的倾向，对，然后有台独的这个动作，所以说都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解释哦。那么我觉得说在这个情况下，太平岛的或者是南海仲裁的问题，不光只是现在彼此主权争议跟展示肌肉，其实一个国际宣传战。
嗯哼，
你可以看得到美国这几天也在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动作哦，就是说这个是美方那一天甚至在听证会明白讲说要继续曝露中国在南海的这种强势作为，在这个侵占岛屿或者是军事建设，然后还有这个军事部署方面，他要让中国的这个情况被全世界注意到。那么中国同样的也在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除了展示肌肉之外，其实也是一个
国际
宣
传
战，对，对内表示说我不对外示弱，但对国际也一样是个宣传战，然后要把彼此的这个立场通通怎么讲丑化对方好，然后把它造成是一个这个强势侵略不遵守国际法的人，那么自己当然来讲是维护自己的主权了。
嗯哼，
我想说在前两天7月5号戴秉国就是前国务委员，那么来在这边的卡内基有一场演讲，他其实在演讲中把中国的政策说得非常清楚，而且明白的就是说不过是一张废纸啊，国际这个才仲裁的公约，所以说美国现在的政府的态度，我相信他基本上已经是认定中国不会接受这个仲裁结果，接下来的准备是在于说中国会怎么反应。所以在听证会上这个主管亚太的这个副助理部长讲到，他邓志强讲到美国最大军事方面就是要做好他们有能力做军事的反应，如果中国在这方面有动作的话，当然国务院是说我们要保留外交的这个空间，回旋的空间，但是双方都已经认为就是说知道，其实都已经知道对方的底牌了，对，就是在接下来等着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照牌来打。
好的，谢谢玉芬。这到底牌了，大家也都很关注，究竟民进党要怎么出牌？刚才李华秋老师说了，蔡英文以他这个冷静温和的个性，可能会有一份措辞非常谨慎的声明哦。不过刚才玉芬也分析了，现在北京如果对于蔡英文政府没有互信状态之下，任何动作都可能被解读为有这个台独心机哦。那么我们看到说，现在在实际的动作上面呢，蔡英文政府呢是在几天前日前撤回了在太平岛驻守原本在马英九时期的这个两艘的巡防艇，那么现在又在今天派出了这个伪新舰执行这个碧海专案，要航向太平岛来执行巡弋任务，就是这个动作有什么样背后的原因，还有这个南海仲裁的结果如果出炉之后，是不是真的可能会成为两岸之间的一个导火索呢？想请李华秋老师继续为我们分析。李老师，
是，那么撤回了这些相关的这个巡航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个军事的这一个设施也好，这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军事跟战略以及国安的这个考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觉得这个太平岛这样子的一个整个驻防来讲，以过去早期是海军陆战队这边在驻防，那么后来改成这个海巡署啊，从整个前因跟后果这样来看的话啊，我个人站在军事跟战略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仍然如果能够派由军事的这个部队了来据守的话，我认为是比较适宜的，因为毕竟海巡署它的这个巡防功能当然是有一定的这个程度，但是如果未来在这个太平岛周边海域真的发生军事战争的话，那么以海巡署的配备以及它的相关的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应对的能力呢，恐怕还稍嫌不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未来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来衡量整体的国际情势以及台湾内部的这个人民的支持，再加上军事战略的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呢，可不可能再恢复过去的这个由军方来驻守？我想呢，这都是值得再进一步来研究。不过呢，针对这一次的这一个仲裁案的这个公布之前呢，台湾的这个国安体系呢，当然也做了非常非常严密的这一个兵棋推演从这个整个兵棋推演的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应该呢对这一个未来的这个裁决呢已经有做出相当充分的这个准备。我想呢在12号的这个仲裁之后，我想呢总统府方面应该会有一个正式 而且呢能够比较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功能的这个声明呢、我想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大家拭目以待，谢谢李华洲老师回到华盛顿向请教玉芬。其实很多人都把蔡英文对太平岛的这个表态跟过去马英九总统时期的这个对太平岛的一些主权的伸张拿来做比较啊。当然马总统在卸任前亲自登上了太平岛，当然这个举动也引发了这个美国的一些不满。那么我们看蔡英文现在如果在这个南中国海仲裁案出炉之后有一些声明，像刚刚李华洲老师说，但这个声明却不够强硬，或者说没有办法很强势来宣称台湾对太平岛主权的话，会不会有可能被北京解读为这是偏向美国，或是说放弃太平岛的主权？就像他们说的，有可能以国家领土完整为由去派解放军来接收太平岛，有这样的可能性吗？玉芬您判断。
我想在台北来讲，任何政府都不会就是说愚蠢到就是说给北京有这样子的一个借口。好，那基本上我同意刚刚李华洲老师提到，其实台北这几天已经在做很多的沙盘推演，包括在这里驻美代表处，就台湾的驻美代表处也在跟美方做非常密切的联系啊。基本上说，这个台北的准备的方案大概就是说要让美国能够接受，但是也不挑衅大陆，因为双边都知道，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光是关系到台湾的主权，也关系到两岸关系的稳定，
也关系到美国在太平洋的这个利益，
整个的利益。那么台湾跟美国在这方面不见得每一个立场都是相同的啊，不见得看法都是一样的。基本上我觉得蔡英文不会放弃马英九时代的这种主权的主张，但是他可能不会像马英九用这么强烈民主主义的这种姿态去表达这个立场。那他绝对不会让北京觉得是找到借口是台湾在挑衅他们哦。但是北京要怎么解读，我想那是北京的事情哦，因为那完全看北京的意图，他想要利用这个事情声势作为一个出手来就是修理民进党政府的借口呢，还是说利用这个东西作为两岸将来沟通的一个管道。因为既然双边都在这边有很大的重大的利益，那么是不是两岸应该在这方面要对话？还是现在隔空交火，经常就是说利用媒体，利用这个各种这个间接的管道来放话，来修理或者试探对方。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误判的可能性很大。对，那现在大家看得到，就是说，其实北京拒绝跟蔡英文打交道，就制造了这样子一个误判的空间。那到底这个制造出来的误判空间，是因为说北京就希望出现这样的空间，所以有理由将来
做一些
采取，对，采取譬如说比较强硬的举动，还是说他们真的就是说从这个误判的这个可能性看到说两岸必须要有一定的沟通管道，对，免得双方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好的，谢谢玉芬的分析，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我们目前在脸书上的直播呢相当的这个顺畅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刚刚有这个网友批评我说我这个台腔太重了这样子，我现在在台湾，我是台湾人好吗？好，变回来了。那首先想请教在我刚只是想说这个我们这个听众的回应我们可以及时的看到。请教李华桥老师，就是说这一次在这个南海的仲裁案当中啊，其实算是蔡政府上台以后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挑战，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外交方面所重视的问题都是说，哎呀，台湾有几个邦交国啦，会不会跟这个建交啊，跟那个断交啊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牵涉到实际一个主权的问题，那么就是说会不会让我们其实更加了解到说外交这个事情其实不只是在于维系邦交国的多少，更在于说你要跟这个区域的周边国家，甚至于是说一些更大的一些国家都要维持了相当好的关系，它是一个更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去看，而不是只是在那边斤斤计较说我今天跟哪几个国家建交，又跟哪几个国家断交。那么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去看整个区域的这个安全跟外交关系？
是，那么其实外交一般人都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那么我再补充一个，我认为外交是一个国家整体国际形象以及国际实力，同时也是国际相关的经贸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综合体。因为如果外交工作能够做得好的话，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形象一定可以提升到相当程度的这个帮助。那么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刚才才会提到说外交也是国际经贸。比如说如果你的外交形象好，那么 国际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意愿就会高，同时呢到台湾来的这个观光的这个人口也会多，那这当然就能够带动整体国际经贸的这一个触动。所以看起来的话这一次的这一个有关于南海的这个仲裁来看啊，对整个台湾的邦交的这外交的这一个整个的战略的来看，我认为了要争取两个，第一个就是要严厉的声明，这个声明要达到能够让国际的这个仲裁庭注意到台湾的这个存在，也就是注意到中华民国的存在，未来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仲裁声索的这个事情的话，必须要让台湾能够先知道，那么同时也要请台湾的相关的这个主管的这个单位去参与这个会议，这样才能够呢除了对台湾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太平岛主权的这个尊重跟这个支持之外，也是对台湾人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尊重。此外呢，第二个我认为台湾的这个政府啊，特别在过几天如果声明能够更明确的话，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声明当中啊，除了这个安内之外也要攘外，因此呢除了低调之外，某一个程度的这个模糊啊，也能够带动不要有挑衅这样的语言或文字的这个出现了，也就是说安定的内部、和好的两岸、友好的国际能够在这一份声明当中出现的话，我想对台湾来讲呢，应该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这个功效。
是，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仲裁案12号预定是12号要出炉，那么出炉之后，那么当然大陆他们目前的说法是说绝对不承认，那么也不接受，那么其实呢，他们先前也一直在说这个是有外部势力介入，特别是美国在进行了几次这个自由航行之后啊，但是我们注意到菲律宾新的总统他上任以后说，不管仲裁案的结果如何，那么都希望能够跟中国以谈判的方式呢来继续的讨论这个南中国海的主权。那么中国方面一向都认为说这个菲律宾背后是有美国在撑腰，那您认为说菲律宾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不是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同时对于美国未来的自由航行政策会不会还是继续的持续下去？
我想说南海问题是当然美国后来重返亚洲政策之后很重要开始重视的一环。那么刚刚我讲到戴秉国的在这边的演讲，其实是在戴秉国跟希拉蕊见面的一个场合，奥巴马政府任内，南海开始才变成中国提出来所谓的核心的议题啊，就是关系到中国这个核心利益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可以看得到南海在过去几年之内非常快速的这个变化。那么菲律宾我觉得虽然现在的总统选出来有态度上稍微有调整，可是因为美菲的关系在过去几年有很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逆转过来的啊，包括就是美军开始在使用菲律宾的基地提供的这个菲律宾的军事援助。当然新任总统我相信其实在整个的亚洲国家里，双边关系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跟中国发生冲突，因为中国的实力比任何一个单边的国家都强啊。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坚持要用双边方式来解决南海的这个争议，但是美国一直主张要用多边，因为认为说这个多边的情况之下中国才可能不会，第一个不会以大欺小，第二就是美国有介入的空间。所以确实看到南海是现在变成中国跟美国在亚洲角力的一个重点。那么戴秉国提醒美国人说，不要把南海扩张成为一个战略上的问题，不要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可是在美国来讲，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至少在华府的决策精英认为说，南海确实变成了一个战略点。它不是单纯的只是那么简单，就是说几个岩礁啊，或者是岛屿的这个领土争执而已了。就是说看得出来，就是说美方接下来观察，知道中国不会接受，但是他们最在乎的是不接受之后中国接下来要做什么。对，那么这个就会牵涉到美中关系跟还有整个亚洲地区的这个局势的变动。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了，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一下电话号码。那么同时呢，也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提醒，您如果是在脸书上收看我们的脸书直播的话，您也可以在脸书上，如果说您电话打不进来，也可以透过脸书来提出您的问题。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而我们海峡论坛也已经开通了脸书直播，您可以透过这个脸书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刚刚博也提到了，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提出您的问题或发表评论。那我在接听一轮的听众观众来电之后，也会请博弈来选择一些有趣的问题来请两位来宾做回应哦。好的，首先我想先接近甘肃的王先生您的电话。甘肃的王先生您好，请讲。甘肃的王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
我能听到你们的讲话，你能听到我的吧？
听得到，王先生请问，请说。
来，很多问题，我们不光非洲的航空，非洲不是各方面都能解决，我不太不希望再次。
王先生的讯号不太好，希望你重新给我们拨回来好吗？谢谢您。下一位是新北市的黄先生，新北市黄先生您好，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美国是一个信仰上帝又好战的国家，美国在干预世界各国的国际事务方面是有双重标准的。全世界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美国人介入。中国大陆在捍卫南海主权上是表明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不惜动武，不惜一战。
提到您的个人观点，稍后面请两位来宾回应您的想法。辽宁的王先生您好，请说。辽宁王先生在线上了。
啊，你好！
你好，
刚才在 Facebook。首先我想说一下，不管台湾不会放台这个台领导，当然了，放弃了解放军会随时进入台领导。当然了，美国这次西藏同时派了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九艘。阿里伯克机的。
好的，王先生，这个有回音，可能大家在看这个脸书直播，稍微把声音关小一点，这样子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听到这个回音，能够听到你的问题比较清楚。天津的郑先生。您好，请讲。
我今天看到那个凤凰网上登记的，就是这个台湾如果不守台太平岛，大陆要动武，这个要不这个太平岛上的这个
解放军要进驻，
战。现在这个中国一派就是攘赖必须安内，攘赖必须安内，内部不团结。从那个明朝到这个蒋中正的这个蒋总统的那个抗，都是因为这个内部。
好的，
恰恰是不。
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您的这个声音也不太清楚，不过您的问题前半段我听到了，就提到我们刚才讨论中也提过的，就是解放军可能以国家领土完整为由啊，在这仲裁案出来之后，来以理由来出借来这个请那个解放军来进驻这个太平岛这个问题，刚刚我们有提过了，不过稍后如果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做请来宾做一些补充。我在接听一位高雄王先生的电话之后呢，再把请博弈来看看脸书上面有没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有趣的我们也向来宾提问啊。高雄的王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呢？请讲。
VOA 的听众观众大家好啊，那个南海公领的话，应该是我们中华民国在1950年代就派军舰到这个太平岛去，所以这个主权问题应该在台湾的应该没有问题，只是两个列强在那边比拳头而已。那至于我们台湾那个雾社灰弹哦，我在这边建议我们的国安局哦跟调查局哦，应该是共谍案的一环，希望能调查，因为他一派。蔡正元在不到半个小时马上知道那个军舰是什么，那蔡正元应该列为一级毁谍案了。谢谢。
好的，谢谢高雄王先生。有关于这个熊山导弹的误射事件，我们在下半场也会继续讨论的。我再接听一位湖北的吕先生，吕先生您好，请说。
好，我要说的这个观点就是，现在这个蔡英文政府。但是他现在是不是把这个两岸的关系作为一个明确的，因为他的这个模糊空间太大，因为把两岸的关系搞得非常复杂， 这样就把两岸的关系搞复杂了，让国际社会、让外国的敌人在我们这个南海捣乱。这就是我要这个提出的一个最大的质疑。
好的，非常感谢湖北吕先生。
我说完了。
吕先生，感谢您的来电。好的，那我就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上半场来做一个总结，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
刚听众在中国的听众台湾前都有就这个民主主义很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啊，确实就是说在中国，我想尤其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教育跟大家很习惯的就是说这个自古以来是它的这个疆域啊，当即便是曾经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宣称过这是疆域，可是因为在近代情势上有些国家已经占领了这些岛屿哦，这就是说他现在面对的现实就是说中国当他在过去内斗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经营这个海疆，现在中国强大起来想要走出去就发觉门口已经海上长城已经载满了很多人，然后除了美国的军舰还有越南、菲律宾很多国家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东西是中国走出去他必须将来我想他要发展所谓的蓝海政策他会面临到的挑战，那现在只是说这个挑战中国怎么处理，将来会让别人怎么看他，这个是中国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中国走出去他必然要面临到海疆上要打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但他今天是用全选择用拳头去打通，那么后面的后果要怎么样去要去处理啊？我想这个是现在国际间在观察看的一个对象啊。另外就是谈到就是说蔡英文政府怎么去回应，我想最近几个一个熊山一个这个南海，其实我们真的也要看大陆的媒体跟去怎么宣传，跟中国的宣传机构怎么去运作这个议题，因为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接下来要准备做的动作，如果他一直朝着负面朝着蔡英文是有阴谋有企图的情况来看，你可以看得到接下来可能中国的在做的准备，对，在他在铺陈接下来的动作，那表示接下来可能北京会采取不友好的
动作了，
是
我们也要仔细观看了，谢谢玉芬。那也请台北的李华智老师跟我们上半场做简单的总结。李老师，
是刚才这个观众有提到说，如果太平岛不驻守的话，那么中共可动武了，那么会来这个进驻到这个太平岛。我想这个问题呢，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太平岛台湾不可能放弃。那么假定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大陆真的要去驻守的话，那恐怕会引起更大的一个波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存在。第二个的话，刚才这个湖北的李先生提到蔡英文把两岸关系弄得更复杂，我认为基本上两岸关系的复杂啊，就像一个巴掌拍不出声音，所以呢应该朝两岸的这一个政府两岸的领导人的这个角度来思考，是不是中间除了九二共识的这个争议之外，特别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核心意涵不能够使两岸的这个人民能够适度的这个来接受的话，我想这才是一个问题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存在，值得呢两岸呢都来解答，这才是一个比较和平客观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竞争。
好的，感谢李华智老师。那么有关于南中国海情势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台湾误射导弹事件引发了哪些后续的效应，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7月1号发生的导弹误射事件，后续效应对于两岸关系造成冲击。国台办方面不满台湾是先通知美国才告诉大陆，但是台湾的陆委会回应台湾通报其他国家和通报大陆是同步进行的，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至于前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他建议台湾应该就误射事件向中方表达歉意。陆委会的说法是台湾的通报没有致歉，只是针对这个突发事件向中方传递信息，让对岸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与此同时，解放军一位退役将领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熊三导弹误射事件证明了台湾的导弹平时也都是瞄准大陆，今后请台湾不要再用大陆导弹瞄准台湾来说事。那么台湾误射导弹是否会导致两岸产生误判，两岸又是否会从冷和 变成冷战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峰，你怎么看啊？台湾引起的争议就是说，究竟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台湾是先向美国报告，向老大哥报告，还是先通知大陆方面？这样的一个前后顺序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议啊。那国台办方面也非常不满。另外就是这个导弹误射事件，究竟应不应该道歉？像包道格说的这样子呢？玉峰你怎么看？
第一个，美国当年这个 EP3 在中国的南海被击落的时候，美国也坚持没有道歉啊。我想这个叫道歉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是很重大的事情，何况这个事件涉及的对象是台湾的渔船哦，根本没有打到这个对岸，因为熊三的射程只有150，根本打不到对岸，过不了海峡中线哦，所以说这个要台湾向中国道歉，我觉得有点牵强哦。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跟美国，我不知道到底谁先通报哦，但是这件事情跟美国通报我相信是重要的，因为在过去熊三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美国一度非常的反对，认为这个武器本身具有攻击性啊，那么尤其是在陈水扁政府时代的时候，美方就是说非常担心说，如果这个飞弹的能力在误射误判的情况下会把美国卷进去，所以说一旦发生这样可能会引起两岸会这个误判跟误解的情况，我相信在安全上台湾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通报美国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个部分我想如果从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台湾通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谢谢玉芬。那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在台北李华秋老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件是不是引发了这个台湾的军事跟国安危机啊，暴露出哪些问题啊，包括您上个礼拜提到这个军纪涣散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看这个礼拜的演变哦，大陆方面也有一些媒体在做宣传啊，就简直是批评台湾的军方像是民兵，然后说是台湾的军方像草包一样。像这样子一些评论啊，您从台湾的内部来观察，是不是引发了台湾军事方面的一个危机，还有国安方面的危机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针对熊山误射这件事情来看，当然对军事或者是国安方面都产生某一种程度的危机，这是自不意外。那么同时呢，我们从这个事件的整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从军事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当然啊，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军纪的这个涣散以及军事的训练的这个严重的这个不够严密，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误射事件。即便未来有更进一步的调查的这个真相来能够披露，我认为呢，这个军方呢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啊，严肃的这个军纪以及军法，同时战训准备以及各种相关的这个整个军事的这个提升，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务之急。第二个话，从国安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从台北今天的这个某报啊，有过去我的老师苏启教授写的这个一篇文章叫做国安的这个人事布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缺失来看，苏老师的这个说法大部分我其实是同意的为了这个台湾整体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着想呢，我认为他的这篇文章呢特别提到国安人士的这个布局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值得再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当然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想呢蔡英文总统他有他的这个思考的这一个一定的这个逻辑以及他的这个时事的这一个考量。但是呢从最近的这个一连串的熊山，甚至于七月初的这个新店安养院的这个失火，乃至于近日的这个松山车站的这个爆炸案等等，这都牵涉到整体的这个公共安全的这个事件。那么其实内部的公共安全它如果没有处理好，会上升到国安的危机，这是值得进一步去思考。从整个角度以及最近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公安危机来看的话，我认为台湾的这个国安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以及整体的这个检讨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当务之急。除了人事的布局之外，我认为整体的国安的这个体系的这个调度以及整个国安的这个应变的这个措施，以及它的不管是在时间点或者是人事实地物的这个判断，都应该还要再更一步来做更精确的这样的一个衡量，或者是做一个判准。第三个，我认为除了这个国安体系以及军事的这个安全危机之外，我认为这也应该去考虑到整个内部情势的这样一个动荡的这个危机。因为毕竟呢产生了军事的这个危机，产生了国安的危机， 最大程度就会影响到内部的这个安定的这个危机，人民的这一个一举一动以及人民的安全都要靠军人或者是靠国安危机的这个保障，才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安于工作、安于教育。因此呢，我要再三的呼吁，军事的危机、国安的危机，最重要的要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这个生活，有一个安定的工作，有一个安全的整体的这一个保障，这才是人民的最大的一个期盼。
嗯，好的，李华秋老师，我想继续请教您哦。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说，希望这次的这个导弹误射的这个危机能够变成转机，让两岸意识到这个沟通机制的重要性。不过，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发展，就像您提到军事安全方面、国安体系方面的这个危机，让台湾内部可能出现一些动荡，北京反而会利用这种动荡的情况哦，利用这次导弹误射事件来出招，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样进一步的分析吗，李老师？
是，那么从熊山的这个误射事件来讲啊，我认为对两岸关系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两办两会的这一个中断之后啊，这个热线一中断，碰到重大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在最快的这个时间点来进行通报，因为你时间的这个延误造成这个危机的这个扩张的话，那么未来要来处置的话，它可能就演变到因为时间的措施造成重大的危失。那么第二个，我认为呢，变成两岸的这个网民啊，也是两岸的人民，可能对这个事情的这一个更进一步的清楚的状况，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正确的这一个资讯，造成许多网民的这个批判，不管大陆的网民的批判，台湾人民的误解，在这里都影响到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认为这一个真相的这个公布，以及真相的这个大白，乃至于政府这一个非常正式的这一个道歉也好，或者是更进一步的精进的措施也好，都应该在最快的时间来公布，才能够安定两岸人民的心。第三个，我认为啊，对国际视听的这个影响，对台湾来讲，这一次熊山的这个误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心的地方，因为毕竟呢，透过国际媒体的这一个一些报道，因为国际媒体有许多的这个报道，事实上也不尽然那么正确，那么同时也有某部分的国际媒体引用了大陆的相关媒体的这个比较夸大或者是过度渲染的这个报道，造成对台湾的这个形象的这一个一些重大的缺失。我认为除了这个台湾的军事的训练不够之外，毕竟台湾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军人的素质，事实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台湾军人的素质也有一定程度的不是太差的，但是呢，这个为师当然会让人家来批评，可是呢，透过整个国际的媒体的这样的过度的渲染之后，对台湾的这个形象、对台湾政府的这个发展、对台湾整个外交上的这个努力，以及台湾的观光，都会产生重大的这一个不良的这个情势。所以呢，我建议政府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视听呢，要尽快来弥补呢，才是一个正确之途。
好的，感谢李老师回到华盛顿现场，一起请教玉芬。除了看这个北京怎么在这个导弹误射事件之后出招之外，我想看请您分析一下美方的一些动作，包括美方怎么看台湾这次导弹误射，会不会有可能会冲击或影响到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跟军售？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刚刚提到说这个现在误射导弹可以误射，但两岸不能误判啊。那么如果是北京这边，它也有一些内部事情要处理，美国又在忙总统大选的话，会不会可能说台湾出现这么重大的疏失，导致中方跟美方对于台湾有一种造成一种政治判断，是说以后台湾有什么问题的话，中美来共管，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可能性？
第一个，我现在要补充，刚刚一个讲到说台湾的军方的素质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制造军事危机，台湾的人民其实也是制造这个军事危机的一部分哦。我觉得台湾的人民要自己警觉到说军队出问题已经很久了，从过去国民党执政开始，所以说你是制造问题的人，你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因为台湾这个军队整个士气被打垮，是从台湾人民对这个军队的攻击开始。军队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包括人民跟政府，其实在主管这个军队的时候，不管是这个金石案，或者是很多的对于军事这个形象都没有处理好。过去像洪仲丘的案子非常冲突，整个台湾社会好像把军队当成是自己的敌人，而不是自己的兄弟哦。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当你自己的人民都不尊重也不珍惜自己的军队， 你怎么去赢得这个国际的尊重？包括这一次很多军中的反弹，觉得说他们做军人没有任何的尊严，为什么要继续为这个国家去战斗？我觉得蔡英文现在必须要考虑，不光只是你有飞弹，你有什么武器的问题，而是这一群人你要怎么去带领他？因为最重要打仗或者是军队保卫，人最重要。如果人对你已经没有向心力，或者怀疑他这个工作的价值，在社会上也不被尊重，那么这一个整个战斗群，你要他坚持要有军纪，要有荣誉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蔡总统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哦。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方面其实在我们问到的这个所谓什么官方正式的答复都是没有影响啊、哦嗯、但是我相信是有影响的，而且我的了解也是，就是说我刚提到熊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过去美方就一直有意见，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就是他们要信赖台湾方面，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武器上面，我们的军队到底整个的系统能不能有效的控制它，然后中间的决策过程当中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甚至说这几年包括层出不穷的共谍案，我们先不讲这个案子跟共谍案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台湾本身跟美国来讲是不是个可信靠的安全伙伴，这个部分必须要取得美国的信任啊、哦。但是我不觉得说美国会因为这样停止跟台湾的军事合作，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美国要检讨或者想要再去了解的东西一定更深入，就是说这整个台湾的这个安全环境是不是在这几年来有很快速的恶化，
嗯，
那么美国要做比较这个敏感的军事科技转移，它会不会要有更多的考虑哦？其实在发展飞弹，从美国早先反对熊三到后来现在整个战略思维改变，说台湾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中国军事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其实反拒止跟区域主角所谓的这个 anti-access 哈、啊，跟那个 denial area deny 是台湾一个所谓不对称战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发展飞弹其实在美国某些军事专家来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从不赞成到现在开始已经有一些美国的专家认为台湾应该要发展飞弹，让中国的军力要进来攻打台湾的时候必须要更多的考虑，但是技术上他这样赞成你，可是你必须在真正在这个实践上，你要让美国放心说你不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乌龙的错误，把美国莫名其妙的扯进来，所以这个是我想双方还有很多的对话要说。
好的，谢一芬是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节目是所剩的时间不多，我们是不是请东尼为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首先接听台北肖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嗯，你说。
啊，你好。那个南海事件，我是说几个字，就是，强龙不压地头蛇，所以胜出的还是大陆，啊。那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个风台风不来啊，那火车站爆炸了，还有这个雾社哈，大陆方面是没有误判，那可是我们这边就是错误的那个去处理，甚至到失言的地步，这是不可原谅的，那不能说把责任全部推往下面的军队，那就是上面的军令系统，从蒋公开始就是总统不在副总统负责，马上召集国安会解决事情，你这在第一时间不能解决，那以后什么道歉那都是枉然呐、啊。那还好大陆这次没有误判，那我希望这当局上面的人哈、哦、要小心，不要失言。那最终就是那个。
好，谢谢台北的肖先生，不好意思，节目下半场时间有限了，我还有很多听众哦，谢谢您，也请接下来听众观众尽量的稍微简短发言。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简单提问好吗？姚先生，
你向大家问候。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啊。在维持现状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相当的实力，要有本事。然后第二点呢、啊，就是万一误判的时候啊，那个误射的那个会战，有个笑话说，打到大陆的那个团舰，或者打到北韩的那个会战相撞，或者是打到日本的那个船舰，或者是打到啊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山头，每个那个结果啊都会有不同的反应。然后
好的，
第三点我说啊。每个人说话，他的口水之中会有话术。
好的，不好意思，台中姚先生，得打断您了。我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 好的，那么海峡论坛今天开通了这个脸书的直播，当然大家的那个反应非常的踊跃。那不过我们也非常希望说，接下来的海峡论坛节目呢，听众观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这个脸书直播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可以发表您的问题哦。那我们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那么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者是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发表您对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Daphne VOADAPHNE。我们期待啊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警察局长说，导致五名警察死亡、七人受伤的伏击本来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达拉斯警长戴维·布朗星期天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那名后来被炸死的枪手对警察的谈判人员说，他想杀死白人，特别是白人警察。警方星期五在搜查枪手约翰逊的家里时，发现了有制造炸弹的材料和一本日记。布朗说，材料如此之多，足以给我们全城，给我们德克萨斯北部地区造成破坏性影响。自从白人警察上周的两天里杀死两名黑人之后，美国各地举行抗议，多人被逮捕。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周日晚些时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南苏丹再次爆发的暴力冲突。这场冲突已经导致100多人丧生，并引发人们担心南苏丹有可能重新陷入全面开打的内战。与此同时，在南苏丹首都朱巴星期天传来报道，忠于基尔总统政府的军队与支持第一副总统马查尔的队伍在交战。此前美国国务院紧急呼吁各方镇静，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发表声明呼吁双方降低敌意。英国智库检视防务咨询机构星期天说，伊斯兰国圣战者组织继续失去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曾经占领的地盘。检视防务咨询机构说，伊斯兰国去年失去了14%的地盘，今年上半年在其基础上又失去了12%的地盘。检视说，伊斯兰国上周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总共控制大约68300平方公里的地区。检视的评估并没有分别列出2015年和今年上半年伊斯兰国在两国分别失去多少地方，不过他的评估似乎与美国军方五月份公布的结论基本一致。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是有着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友好的友谊的纽带。他警告说，两国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里必须更加包容。奥巴马星期天在马德里跟西班牙代理首相拉霍伊举行会谈后说，我们的世界正在迅速整合并提供巨大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不能够确保包容性，如果我们在经济与安全议题上不能够有效的协调，那么它将是非常危险的。奥巴马说，在国际事务上如果没有包容性，就会疏远世界各地的公民，造成冲突和大规模的移民，并给恐怖主义制造庇护所。星期天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著名的政治活动人士和评论家耿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开枪打死在一个咖啡馆里。这位知名的公众人物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是柬埔寨草根民主党的创造人。他的被杀加速了民众对洪森政府的愤怒，在现场的大批抗议者血信，这是政府在明年选举到来之前 恐吓反对派、政治人物和公民社会的最新一波行动。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目击者说，当时有两个人走进耿来正在喝咖啡的咖啡店，近距离地向他的头部连开几枪。柬埔寨国家警察发言人说，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疑人，这个人说他是因为债务问题而打死耿来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